六道当中，没有一道不现身，没有一道不化众。佛在经上所讲的啊，我们刚才所看到这个八端，都是在人间，其余的几道没有说，虽不说，我们可以想象而知啊，可以想象而知啊。那么这一点，确实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值得我们认真地去效法。我们要有佛一样的宏愿，生生世世不忘自己的本愿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的愿力薄弱，你的烦恼很重，这一投胎一转世，必定有隔音之名，把你前一生或者是多生多劫之前所发的宏愿呢，忘得一干二净，那就可惜了啊！你的本愿要是忘掉之后啊，又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这个时候业报力量强大，现前了，免不了又要三途受苦。什么时候你从三途出来，再遇到佛法，才会想起你过去的本愿？其实每一位学佛的同修，多数我们都是这种情形啊！你学佛是这一生的吗？决定不是啊！你一定是与佛一样多生多劫的因缘。这个话不是我说，佛在大乘经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啊！你像佛在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说的，末法时期的众生，如果听了《金刚经》，啊，不为不怖，啊，你还能生欢喜心，佛讲了，你的善根，不是一佛、二佛所、三四五佛所种的，你过去已经亲近无量诸佛。这不就是说得很明白吗？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在过去所生中啊，亲近无量诸佛啊？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做薄地凡夫？啊，还在这里生死轮回呢？就是一转世一投胎，把前世本愿忘得一干二净，不能再继续修行。原因在此地。当然，那些诸大菩萨们是时时刻刻关心这些初发心的人， 啊，也就是观心的小菩萨。当他一转世有各因之迷，在适当的时候，他来给他做增上缘，要把他唤醒，啊，从迷惘当中啊，唤回头来。这个是大菩萨护念小菩萨。为这些小菩萨著作增上缘的时候、啊、那么我们想想呢，我们就是这些小菩萨啊，初发性的小菩萨、啊、这些诸大菩萨常常提示我们，常常在唤醒我们，问题是我们自己一下要猛然的警觉过来。继续以往的运行，再精进，再努力，我们这个一生呢，就有决定性的成就了。啊，但是这个决定性的成就，诸位一定要知道，只有往生西方净土才是一个决定性的成就、啊、我在此地可以这样说法。我们过去生中自信心太强了，认为什么呢？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一样可以断烦恼，可以了生死，证菩提。这个一念是错误的念头啊！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，你看都没有办法超越生死轮回。假如我们要是过去发愿，我们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今天也不在此地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觉悟啊，要晓得我们过去的这个错误的想法，错误的做法，从今天起统统把它改正过来，一心一意专修净土，专念弥陀啊，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决定不再错误啊，不会再误食了，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清净阿弥陀佛，这才是真正的成就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
阿修阿弥陀经第十六讲，请看经文，前面呢介绍过西方世界的环境，介绍过教主阿弥陀佛，今天的经文要跟诸位介绍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教化的学生，古德称之为化伴。请看经文，又舍利弗，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，皆阿罗汉，非是算数之所能知。诸菩萨众亦复如是。
这一段是介绍这个极乐世界的诸上善人当中的这个两大类啊，就是一类呀、是声闻弟子，一类是菩萨弟子。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导师，那么这些人呢，都是佛的学生。诸位看了经文，也许会说西方极乐世界怎么会有小乘的声闻？因为在四十八愿里面，我们晓得他方世界定性二乘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法门纯粹是大乘法，所以说是极乐世界没有小乘人，小乘人也不会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了此地所讲的声闻，或者讲的阿罗汉名词，与小乘相同，其实都是真实的大菩萨。前面跟诸位说过，天台所判的四教有藏通别圆，贤首则判为五教，所谓小十中顿圆。那么别教齐住菩萨，原教其性的菩萨，都是断了见思烦恼。就断证上来说，与小乘的阿罗汉是相当的啊，这等齐的。但是在愿里，在境界，在修行上来说，要比小乘的阿罗汉超过的太多太多啊！所以名同而实异呀！啊，我们晓得确确实实是菩萨。那么但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些人，我们知道烦恼啊是可以顿除，习气同样的难断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在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依然是带着过去生中的习气，必须在西方极乐世界渐渐地 那么如果说在他方世界一往啊都是修学小乘，小乘的习气很浓，很厚，一下子除不掉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阿弥陀佛一定是先以小乘的教义来教他啊，就是顺着他的习气，顺着他以往所学，这样就更是奇迹切理了。而后啊，逐渐逐渐地把他境界往上提升啊。那么这点意思我们必须要懂得。所以也有这个阿罗汉这个意思在啊。你比如讲说先修小乘人并没有断见思烦恼啊，他是福断烦恼，福了烦恼之后啊，发愿待业往生。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当然还是先断见思。这个断见思就是四一心不乱啊，正得方便有余土啊。可是在习惯上来说呢，是证阿罗汉果啊。这是讲他方的习气啊，设置为阿罗汉也未尝不可。那么这个数字太多太多了啊，都想想，不要说四国罗汉，就是出国的圣人啊，小乘出国之人，在我们的世界都是相当的稀有，而在西方极乐世界是太多太多了，几乎是数不尽的。诸位想想，这个庄严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在四十八愿里面呢，有一愿说啊，就第十四愿的佛曾经讲，他说：“假如我成佛了，我过中的声闻弟子啊，三千大千世界习成圆觉啊，这是一个比喻话啊，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所有的众生都证到辟支佛的果位，大家合集起来啊，用百千劫的时间来计算啊，要是能够知道数字的，那我就不成佛啊。那么现在阿弥陀佛成佛了，西方极乐的世界的声闻弟子果然如他老人家所说的啊，不要说是我们凡夫没有办法计算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多的辟支佛也没有办法计算得出来。不读声闻是这么多，菩萨往生的呀，那个数字也是无量无边，无法计算啊，就是诸菩萨中一佛如是。菩萨的功德无量无边，在大本经里面赞叹极乐世界菩萨的种种功德经上啊，也就是佛给我们举了啊23个比喻啊， 诸位从这里看啊，这个刚才我是都讲过了啊，这一段已经讲过，你们诸位看一看啊，声闻阿罗汉，名同小乘啊，实在呢都是大乘啊，如别教七住，圆教七心啊，断见思之类。这是大本，就是无量寿经啊。那么佛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啊，赞叹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种种功德，有23种啊比喻啊，有23种比喻啊。那么这个23种，我们在此地也略微跟诸位介绍啊。因为赞叹菩萨的功德了，能够激发我们自己这个愿心。那么我们如果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当然也具备这些功德利益。第一呢，是智慧深广啊。我们在娑婆世界求智慧的确不容易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人人都是有深广的智慧啊，像佛所说的犹如大海啊，这个大海是比喻啊，比喻它的深像大海那么样的深，比喻海那样的广大啊，看不到边际啊。第二呢，是讲的定功啊，这个三昧呀，就是定啊，三昧不动啊，就像那个须弥山王一样，我们看大山啊，它坐落在那个地方，如如不动。第三呢，说是慧光明净，超过了日月啊，超过了日月，就智慧光明亮清净啊，清净是一尘不染啊，啊，智慧的光。第四是净法满足啊，像这些我们要注意到啊，净是清净，与一切法里面无不清净，满是圆满啊，足是具足啊。那么我们想想，我们在娑婆世界修行，这两桩啊很难得到啊，特别是这一条，哪一个人不想修自己的身心清净啊？可是我们总是有许许多多的障碍，不能够称心难以。第五啊，平等如地，这个地在佛法里面常常用它来表法啊，平等如大地啊，大地之平等，你比如说它一切都能够承受啊，你这个撒上香水它也如如不动啊，你就是粪便放在它上面，它也如如不动。这就是离开一切分别执着，心就平等了啊。所以菩萨里面有地藏菩萨啊，地藏是代表平等心的 平等在菩提心里面是直心的意思啊，所以它是相当的重要。那么我们学佛头一个就是要修平等心，而在中国固有文化的教学里，我们晓得是以孝道为基础。孝道就是建立在平等如大地的理念上。啊，晓得十方三世是一体无二无别，这才叫真平等啊，也就是佛家所讲的一真法界啊。这一点啊，希望我们要细心的体会啊，要拓开自己的心量，犹如大地无所不在呀！啊，拓开自己的心量，无所不容啊！一切我们都能够包容。第六是呢，清净如水啊。这个清净如水的意思是说，这个水呀，尤其是清净的水，它能够把这个污秽啊、肮脏啊都清洗得干干净净。那么这个是比喻啊，菩萨的功德能够把一切烦恼不净都洗刷得干干净净啊，取这个意思，清净如水。地气啊是犹如火王啊，这个火在此的比喻呢，烧烦恼之心啊，把这个烦恼啊比喻作柴火，火啊比作智慧，那个烦恼遇到智慧，烦恼就消失了啊，这个柴火遇到火啊都会烧尽的啊，都烧成了灰尘了。第八比喻是如风行事啊，这个风啊是比喻啊无碍，就是没有障碍啊，通行无阻。第九是把它比作虚空啊，犹如虚空啊，虚空的意思是说不着相啊，一切它不执着啊，像虚空一样。第十讲是静如莲花，这是讲清净啊。莲花诸位晓得是出污泥而不染，在此地也是取这个意思，取不染污的意思啊。第十一是比作大乘啊，比作大乘，大乘鉴别小乘啊，小乘这个乘呢原来就是车乘的意思，小车古时候的小车只能乘坐一两个人，大车就可以能乘很多的人。大车一般讲在从前呢，马车是最大啊，那马车可以能乘十几个人啊。那么当然现在的车呢比从前更进步更大了啊，一列火车可以坐几千人啊。那么这个渠啊是运载量广大的意思。 第十二呢，是比作啊如枕发雷，啊如枕发雷，雷的音声，这个打雷了，啊你看有多少人呢？这个心里面都震动了，啊都惊动了。这个曲意呀、啊，曲警觉的意思啊，还有很多人他还没有能够警觉到啊，雷声一响啊，他警觉到了啊。那么这个雷呀、啊、是比佛说法的音声。第十三呢，如遇甘露啊，这个字念去声啊，念去声，当作动词。就是落下来，啊啊，这个是就是我们讲降甘露啊，降甘露的意思。这是比喻啊，菩萨功德能够滋应一切众生，啊，犹如甘露啊。第十四，如金刚山。这个比喻呢，是比喻一切魔王外道不能够动摇你。这个意思我们也要多多地留意，因为我们现前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，如同佛在《楞严经》里面所说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魔王外道的言论充斥在世界，随时随处我们都能接触得到。假如自己没有正知正见，没有慧眼，很难不为他所动摇啊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如果为魔王外道邪之剑所动，那是我们自己最大的不幸。我们这一生势必又要空过了啊！换句话说，我们得不到成就啊，被魔王外道所欺骗。第十五，如梵天王啊，梵天是最极清净啊，梵就是清净的意思。梵天王在梵天当中是最清净的，这个曲意啊是。取这个最善的意思啊，我们世间人所讲的善良啊，世间里面善良的人当然是以梵天为最善啊，取这个意思。第十六，如大树王这个大树王呢，也是比喻啊，树大了是阴凉大啊，它能够遮阴，特别是在夏天大太阳的底下啊，我们要遇到一个大树都会在大树底下乘凉啊，那么这就阴福众生的意思啊，我们世间所讲保佑众生啊，取这个意思。 第十七页如幽昙花，这个幽昙花就是我们所讲的昙花啊。昙花是难得见到的啊，难得见到的，所以说昙花一现啊。那么在本省还比较多啊，像我们往常在大陆啊，只听说过昙花，没有人见到过啊。那么在本省昙花很多啊，也能够看到，可是昙花开的时间的确很短啊。那么这个是取稀有的意思啊，取稀有。故佛菩萨出现于世间呢，也就像昙花一样啊，难得见到。这是讲在我们这个世界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当然就不一样啊，那一边诸佛菩萨无量无边啊，那是常见的。第十八呢，如金翅鸟，这个金翅鸟它有很大的威力啊，我们晓得这个世间的龙很大。但是龙啊就怕金翅鸟啊，所以佛这个经里面呢举金翅鸟啊，它这个意思呢就是它的威力能够降服外道啊，降服外道。十九如众禽有啊，禽是鸟啊，好像许多鸟在这个旷野当中游戏。这个比喻是比无所隐藏的意思啊，自由自在啊，没有隐藏的啊，他的智慧功德啊，全都展示出给一切众生来观摩，给一切众生学习的机会啊，没有隐藏的。第二十啊，犹如牛王啊。那么这一句啊，我想可能与印度啊当年这个风俗习惯呢有关系。因为在西方一直到现在都还有斗牛的这个风俗啊，那么牛王呢当然只是斗牛里面这个牛是非常的勇敢啊，他这个体力啊超过啊这个他的这一类啊，所以说是比喻无能胜的意思啊，比这个意思。第二十一页如大象王啊，象是非常聪明啊，而且呢啊，它是懂得人心啊，所以它能够调顺。这个是比喻的这个善调一切众生啊，取这个意思。第二十二如狮子王啊，这个狮子王的时候，佛说法了，我们常常比作狮子吼啊，比作这个狮子吼啊。那么这是讲他的威德啊，取这个威德的意思啊，无所畏惧。最后是旷如虚空啊，那么这个是比佛的大慈大悲啊，对一切众生完全是平等啊，犹如虚空啊对待一切万物一样啊，完全是慈悲平等。 那么这个二十三种比喻幕后啊，有一个总结。如果要是广说啊，是百千万劫都不能够穷尽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诸菩萨的功德呢，实在是无量无边的，说之不尽啊。不但是我们讲，我们是无法啊，这个无法尽数。就是诸佛如来也都是说之不尽、请看下面经文、那么这也是借由佛的、这个佛的力量啊，舍利弗，彼佛过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那么这个地方的经文与前面的完全相同，但是意思与前面不一样啊，意思与前面不一样啊，因为前面呢所讲的是成就啊，依报庄严。此地所说的、所指的是成就啊，正报庄严，正报庄严。阿弥陀佛是以广寿无量为庄严，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了。那么他老人家的那些学生是以数量众多无法计算为庄严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也能体会到一点意思。法会的殊胜呢，一定要人众多才显得他的殊胜。可是佛法特别是大乘佛法更难得的是一尘了义的大乘佛法，真正如古人所谓去高和寡，换一句话说，在人众都这样庄严的场面，在今天呢，真是越来越少了。这也就是说明，我们的社会，从科技上来讲呢，一天比一天进步。从道德上来说啊，现在整个世界道德观念呢，一天比一天比一天低落。在学问的水准上来说啊，一般我们讲这个民众的知识啊，一般知识不错。今天的事